同样的网络热点，不同的评论视角，往事如风首次采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带给您不同的人生思考。欢迎您每周二晚准时收听由碧辉、丹丹、孙浩给您带来的《往事如风》。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大家在每周二晚11点准时收听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丹丹。今天呢，会是我们三人组合最后一次给大家播送这个节目，就是后边呀，我们三个人都有一些事情需要忙，然后呢，时间凑不到一块儿，所以呢，只好就是说，完整的播报一年之后，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吧。后边呢，西雅图中文电台会找到其他的主持人继续这个专栏节目，所以呢，今天呢，我就陪伴大家，度过我们最后一期的节目，希望呢能带给大家一些有用的资讯，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夜晚。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要谈一谈美国的新冠疫情在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的情况下，为什么各州非常着急的要着手复工，要着手让经济开始运转起来。这个背后呢，其实会有很多的那个担忧，很多就是关心这个疫情的人，尤其是华人社区，会非常的担忧，一旦复工之后，大家的交往会频率大大增加，那么传染性也会增强，传染的可能性也会大大的提高，所以呢，这个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但是呢，与此同时，有更多的可能是白人社区，他们积极的要求复工，就是觉得说新冠疫情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那么我们就要梳理一下，美国的各州为什么会这么急于要恢复经济，要开始重新启动经济。首先呢，我们先给大家来说一说，根据华大的一个数据模型，华大呢就是我们华盛顿州最著名的一所公立大学，就叫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那么就是本地人都简称它为 UW。 在华盛顿大学呢有一个研究中心，研究中心呢有一个叫健康度量与评估研究所，英文简称是 IHME， 他们呢就做了一个模型，预测了美国的新冠疫情的这个发展。那么他们的这个模型呢，估计是美国的新冠疫情的最高峰值将会在4月底出现。所以呢，他就根据各个州的不同的这个特点，各种的数据，做了一个各个州可以安全复工的时间。那总体上看呢，就是从5月初到6月底。那么比较早一点的，他预测的比较早的可以复工的那些州呢，包括像夏威夷是5月6号就可以，阿拉斯加5月7号，然后包括像蒙大拿州5月6号。像蒙大拿我觉得倒很好理解，因为它确实地广人稀，而且又是农业州，就是人口的流动性没有那么强。那这些呢是比较早，他认为比较早就可以安全复工的。然后其次呢，就是现在疫情比较重一些的那些州比如说像康涅狄克，像华盛顿特区呀，佛罗里达、乔治亚，包括纽约州、爱荷华、马里兰、马赛诸塞州等等，他写的呢都是6月份。然后最晚最晚的可能是北达科他州，是7月19号才可以安全复工。所以呢，总体上看，那么就是各个州就是比较看重它这个模型，各个州的这些州长啊，相关的疾控的防御部门的这些领导，他们都是以这个模型的数据作为一个非常有力的参考，来去制定公共 政策。像这个华大的这个模型呢，它就预测华盛顿州是5月28号可以安全复工。这个呢是咱们今天这个讨论的一个大前提，也就是说各个州实际上是决策当中非常依赖于华大的这个健康度量与评估研究所它这个 IHME 模型的这个预测数据。那我们来看一看它这个模型预测的数据跟实际上的美国疫情的这些确诊人数、死亡人数是不是很好的吻合呢？那如果做一个比较仔细的对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模型预测出来的数字总体上比实际的数字要偏低，也就是它是低估了这个疫情造成的这个确诊人数和死亡的人数。比如说啊，今天呢美国确诊的人数是103万以上，而死亡人数是超过了58900人，所以这个是已经比它这个模型预测的可能死亡人数大概会接近于5万已经是大大的超出了。而英国那边的情况呢也非常不容乐观，根据昨天公布的数据，英国医院 NHS 系统当中因为新冠疫情死亡的总人数达到20319人，即便不算养老院在家中死亡的那些人数，英国在此次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也突破了20000人，成为在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之后第五个死亡人数超过20000的国家。那么这个同时就意味着在3月份的时候，英国刚开始封城的时候，英国政府他们预测的希望将死亡人数压低到20000人的这个比较乐观的目标实际上是破灭了。虽然呢经过一个多月的封停，英国已经将疫情曲线压平，但死亡的数字还是仍然在继续攀升。乐观的目标破产的呢不止英国，其实美国也是这样。在3月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说美国的死亡人数不会超过10万就会是一个好的结果，他用的原词呢是 good job。 这说明呢当时美国政府对死亡人数的预期是10万左右，否则呢他们不会给自己埋下地雷。而之后随着封停，死亡人数的增速放缓，美国政府也变得更加乐观。4月9号Fauci 博士在发布会上称，因为封停措施得力，根据数据模型预估的美国疫情死亡总人数下降，估计60000人左右。但是呢，昨天美国死亡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53000，本月内很可能美国的死亡人数会突破60000，因此我们可以非常有信心地说，美国政府这个乐观的目标已经失败了，这是大家非常不愿意见到的一个现实。对，那么乐观的目标的失败会带来很多的相关问题，可能一些原本既定的政策会出现错误，可能呢会对民众的心理造成重大打击。这几天 Fauci 博士和英美政府都在受到强烈的质疑，这对于下一步的防疫恢复经济工作开展会造成不少的负面影响。而且更严重的问题并不是乐观目标线被突破，这呢其实说明了美国政府对于疫情发展趋势的评估机制出现了大问题。就在上周美国死亡数字接近50000的时候，川普在发布会上依然在夸夸其谈，他说虽然我们快到50000了，但我听说最终60000就差不多了，这比我们之前预测的最少100000死亡人数要少。那川普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目标预估将会导致 美国防疫经济政策出现偏差，其实也说明了为什么川普这么热衷于推进各州的经济重启，或者叫 reopen， 就是结束封停重启经济。他认为既然预测的死亡人数最终是6万人，那现在已经死亡人数达到5万了，那基本上就说明疫情要结束了，这是他的一种猜想。可是呢，我们认为实际上这个是预测的模型，华大的这个预测模型失灵了，而且这个已经导致了美国的防疫措施和社会舆论的混乱。右翼的民众，非常保守的那些民众，他们呢将这个疫情扩散的责任归咎于专家的团队，天天都在要求说要开除那个 Fauci 博士。而左翼的民众，也就是非常自由派支持民主党自由化，积极要求自由化的那些民众，他们呢是认为是因为川普他又蠢又坏，所以呢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民众甚至直接就在华盛顿特区川普他名下的酒店门口摆上裹尸袋来进行抗议，他们认为是完全是川普的这个管控失策，他的这个管理能力太差造成的。那么实际上从旁观者的角度，英国和美国政府对于死亡人数预期的失误，并不是川普或者鲍里斯他们蠢或者坏，他们想要骗人这么简单，因为这些预估的数字的确是来自他们背后的那个专业的疫情评估团队。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对于疫情的评估判断出现这么大的偏差呢？我们后边就是要重点的讨论一下这个华大的这个预估模型，这个数据模型它的大偏差到底是因为什么。在美国呢，在防疫上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说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需要多少的 ICU 床位，是要关停还是解封，主要呢都是参考一些研究机构的数据模型来做出预测分析。这种用数据说话的方法，这种工作的方法本身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但是问题就是一旦参考的数据模型出了问题，那么你基于这些数据模型来制定的那些相关政策就会非常的失灵，所以就会出大麻烦。这一次呢，在疫情当中做数据模型的机构不少，但是主要被美国政府用来做数据支持的是华盛顿大学，也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UW， 就是本地人简称的 UW， 它的一个卫生计量与评估研究所IHME， 他们的这个数据模型，他们实际上是在这方面非常专业的机构。但是呢，这一次IHME 他们的预测偏差是比较大的，他的预测出现问题啊，现在已经成了美国的学术界还有全民热议的问题。因为呢前几年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了几亿美元来支持他们，现在呢一点也不意外，就是 IHME 也成了一些自媒体呀或者一些民众所谓的反盖茨阴谋论的一部分了。但是呢其实 IHME 他们在不同的预测上的错误有的时候有多，有的时候也有比实际的少的情况，就是有正也有负。比如呢一方面他多估计了纽约对于 ICU 这个重症病床的需求，那同时另一方面呢他又少估计了全美的死亡数字，这种忽高忽低实际上呢能够排除他们是被大家有一些认为说他们有阴谋，或者说他们是受到了干预，他们想故意的把美国引到歧途上去，这种可能性那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有意为之的。 那有人呢统计了四月上旬 IHME 对于美国死亡人数预估曲线的变化，可以看出呢它这个数据模型是在不断的调整的，也就是它今天的这个数据可能就能够看出来它之前的一些数据就是有误的。那不管怎么样，像他们这样做科研，然后敢于承认错误，进行不断的修订，是非常好的，非常值得赞赏的。但是呢，它这种大幅度变化，一直在不断调整、不断变化的预估数字，就很难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不只是这个数据模型呢，不只是对于美国数字的预期，对于其他国家的预估数字IHME 也基本上没有准确过。那比如说他们对于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预估曲线，还有包括实际的数据在时间点上面的对比，也能看到总体上他们预估的死亡数字都是小于实际情况的。那因此虽然依照数据和模型分析来制定政策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这样的前提是模型本身是正确的。像这次这样 IHME 的数据模型本身存在着比较大的缺陷，然而政府部门又根据它的这个有缺陷的模型预估出来的结果或者给出的建议去制定政策，就会出大麻烦。那我们来具体的看看为什么 IHME 的预估模型会出现这样大的缺陷呢？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回来继续探讨为什么华大的 IHME 预估模型会出现大偏差。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我指的是成为具有代表性的一员，为自己和群体做出改变。你知道吗？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这样一来，就能确保大家的需求被听见。当我回复2020年人口普查时，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如果我置之不理的话，便错过了难得的机会，你能想象吗？这当然不是好事儿。我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而我们都值得引人注目。同心协力，就此改变未来。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的《往事如风》节目第二节。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为什么华盛顿大学的 IHME 的预估模型会出现大的偏差。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 IHME 对于美国疫情每日新增死亡人数的曲线。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条曲线左右两边太对称了。IHME 的疫情曲线呢往往呈现出左右对称的模式，也就是说它会呈现出上升的时候上升的速度很快，那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呢，疫情下降的速度也会快。这可能是因为 IHME 在搭建模型的时候，它只有东亚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疫情数据来做参考，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中国、韩国和意大利的新增死亡三日的平均曲线走势，可以看到呢，三个国家在曲线上升阶段是比较相像的，这个恐怕是主要来自于病毒的共性，就是它的传染性很强，那么上升的速度都是比较陡的一个曲线。但是呢，在下降阶段，这三个国家的曲线区别非常大，因为下降的速度更多的取决于防疫措施是否严格，是否能够快速的切断传播的途径。那我们看这三个国家的曲线的差异，就可以发现封停最严格的中国的确是比较对称的，上升也快，下降也很快。那封停相对严格的韩国，它的曲线也是基本对称的，但是呢，封停措施更松散的意大利的曲线就明显的是上升快，下降慢。而相对于东亚这种比较严格的采取了封停措施的国家的曲线，美国呢实际上应该更多的去参考意大利的那种非对称的曲线。事实上呢，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大部分地区实际上所展现出来的曲线趋势也是类似于意大利的这种曲线。而在 IHME 搭建模型的时候，欧洲的数据还没有清晰化，所以他们当时的模型只有东亚的曲线可以参考，用东亚的这些数据来进行推导美国的抗疫，自然就会错误百出。而后面呢，在欧洲的数据多起来之后， IHME 的模型也进行了多次调整，但是大家对它的信心也随之逐渐下降。新冠病毒是一个新病毒，人类对于它的传播模式、致死率等各方面都缺乏了解，尤其在疫情爆发、全球抗疫的背景下，疫情曲线是和政策有高度相关性的。目前各个国家所采取的政策或多或少有些差异，各个国家的自然环境、社会属性也有很大差异。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想给出准确的数据预测是非常难的，这需要各国进行透明的数据分享，从全球的视角来进行数据研究。但这次疫情所显示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面对全球化的疫情，各国基本都是靠自己，缺乏统一协调，不互相抢物资就算是好伙伴了。而原本主要是做控制流行病工作的 WHO 并没有管理和组织全球，尤其是协调欧美亚发达地区抗疫的能力，不可能有哪个国家真的听 WHO 的话，能不像美国那样把 WHO 当甩锅的对象就已经很好了。最后，那么到底美国的疫情最终会造成多少死亡呢？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的数据去尝试搭建自己认为合理的数据模型来进行推断。我们自己也做了一个尝试，用拐点日，也就是单日确诊时间最高的那一天作为一个关键值带入分析。拐点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疫情得到了控制，从上升转为下降，但因为患者的死亡不会及时发生，因此死亡人数的增长会有滞后，下降阶段的死亡人数会超过上升阶段。现在欧美各国基本都出现了拐点，那么评估一下拐点的情况，可以粗糙的分析最终可能出现的死亡人数。我们根据疫情发生阶段，用中韩、欧陆四国以及英美的数据来进行对比，取在三日 平均曲线上出现拐点那一天记录当时死亡的总人数，再对比现在的总死亡人数，可以看到呢，疫情基本结束的中韩两国目前总死亡人数是拐点日的8倍，已经下行一段时间的欧陆国家是4到5倍，英国和美国则是2.8和1.9倍。那英国的数据比较奇怪，它确诊的最高和死亡的最高数人数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而其他国家呢都是滞后1到2周。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美国未来还有比较漫长的路要走，无论是按照欧洲的情况对比，还是按照东亚最终的死亡人数，都可能会突破10万，甚至美国有可能会造成15万人的死亡。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川普他在3月初的时候说的那个 good job 可能是很难很难达到了。当然呢，预测终归是预测，没有任何一种模型，数据模型可以真的是100%准确的预测到。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未来会比我们预测的更好，而不是相反。那么前面我们这20多分钟啊，其实就是在分析美国的政府，各个州的政府急于要恢复经济，要逐步的复工，这个理论的基础何在，实际上就是基于华州的这个华大这个模型，它预测出的数据相对来说给了他们一种乐观的情绪在里头。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实际上这个模型它是有很大偏差的。但是这个理论依据有了之后，更重要的是美国现在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经济压力，失业率非常的高，这个恐怕是各个州急于要在5月中旬甚至是5月初就开始复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那据美国总统川普他的高级经济顾问凯文哈希特26日预测，受新冠疫情影响，美国4月份失业率可能会在16%以上。现有的数据呢是能够看到很多州的失业率在14%以上，一些疫情不严重的州就初步定于在27日开始放松先前制定的限制性措施，包括取消居家令、允许工厂复工和商家营业等等。美国呢是定于5月8日发布4月的就业数据。哈希特在白宫记者会上预测，4月全美失业率会飙升至16%，甚至更高。在疫情爆发前，美国的失业率在3.5%左右，为过去50年最低水平。疫情爆发之后呢，现在已经基本上上升到了本世纪近50年来最高的一个水平。路透社26日报道，3月中旬以来，全美共有2650万人申请领取失业救济金，创下历史记录。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4日预测，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的经济会比上一季度缩水12%，失业率约为14%，到2021年平均失业率依然会保持在10%以上。哈希特认为，今后几个月美国经济指标仍不容乐观，美国需要宏大的有深度的经济政策来渡过难关。那所以呢，在这么强大的经济压力之下，各个州这个想要重启经济、想要复工的这个动力就非常的强劲。而且呢，美国的文化是叫做 赚多少钱就花光多少，甚至呢还要用信用卡呀、分期付款等等方式预支未来的收入，去购买现在的一些需要的物品。所以对于很多很多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是没有存钱这种习惯的，储蓄率非常之低，因此再加上失业的打击，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活不下去了，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呢民意来说也是要求复工的呼声非常非常的强劲。所以呢在美国的这50个州当中呀，这个佐治亚、奥克拉荷马、阿拉斯加、南卡雷罗纳等州呢已经开始放松管制，而像田纳西、密西西比、蒙大拿、还有明尼苏达、还有科罗拉多等这些州呢是定于在27号，就是昨天就开始放松管制。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总体上来说，就是这种经济上的理论上的依据有了，经济上的这个压力也迫使各个州急于想要开始复工，而人民的呼声也是很强有力的表达。所以下边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就是在美国的好几个州出现的这种1-2000人大型集会，要求解除这个封闭令、解除封城令，或者说有区别的对待，进行不同的地区或者是不同的城市进行不同的这种封闭政策的这种呼声。比如在4月15号在密西根州，那么就有上千人他们上街进行集会和抗议，他们呢直接就把车开上了那个大马路，密密麻麻的停在通往医院的路上，把这些主要的交通干道都给堵住了。然后就他们就从车里出来，举着牌子还有旗子开始游行。那牌子上写的口号呢就是各种各样了，比如说要取消这个封城令，有的呢是说自由是最基本的权利，有的呢也就是说比如说要结束这个封城令。总之呢他们互相之间的距离根本就没达到各个州要求的8英尺，接近于1.8米这个距离，大家密密麻麻的站在一起，大部分的人也没有戴口罩，这个安全的这个隐患非常之大。同时呢还有很多的密西根的这个示威者，他们还全副武装，他们挎着这个机枪或者狙击枪、自动步枪等等，琳琅满目，带着国旗等等走上街头去抗议。密歇根州这次抗议呢是一个叫做密歇根保守派联合会的组织发起的，主要的诉求呢就是抗议密歇根州府的居家令，以及呢民主党州长 Whitmer 他的暴政，用了暴政这个词。所以呢咱们还就是能看出来美国的这种民意的各个方面的撕裂，那就是可能大部分的人确实是非常安分守己的待在家里，希望疫情能够尽快的缓解，能够遏制住。但是少部分，尤其是这种川普的铁盘吧，他们呢相当的激进，他们就是强烈的抗议。而川普呢也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一些鼓励性的话语给他们这些保守派的人，让他们觉得好像自己这样做是一个挺值得骄傲的事情。那密歇根这一次的抗议游行当中呢，还有一部分人打出的口号是 lock her up。这个 her 指的呢就是密歇根的州长，因为她是女的。那么当初呢这个口号也是就是川普他的支持者针对希拉里的口号。所以呀这一次就是很非常的让人不敢相信，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都觉得哇好像是假的一样，简直就是大家已经就是无力吐槽了。尤其是说这些抗议者把去往医院的主路 用车给堵了，所以大家不明白说他们的警察也好，为什么对这个没有一些干预措施？实际上，在当时他们进行抗议的时候，密歇根州在全美的确诊人数是排第四的，比加州啊、宾夕法尼亚呀，或者佛罗里达、德克萨斯这些人口大州都还要多，而且密歇根的6.8%的死亡率也是在当时是全美第一的。所以大家对于密歇根州的保守派联盟他们组织的这一次抗议大集会，大家很受到冲击。当然呀，我认识的一个很熟悉的朋友，他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那附近待过好几年，他说他看到这个新闻呢，就觉得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底特律地区就是铁锈区的最最鲜明的代表，它的汽车工业整个垮掉了之后，失业率非常的高，整个城市的治安极其混乱，打砸抢什么的就是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他认为说这个新冠疫情呢更加的导致经济的需求极其的萎缩，那么经济就更加的差，所以很多人也许就是觉得再这样封城下去他们也许就活不下去了，所以他们就采取了这种激进的做法。这个呢有可能是能够让咱们稍微的能理解一点他们这样的举动，这样的一些背后的原因吧。那么第二节的时间呢也要到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再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在第三节继续分享一下美国的一些民意的表达，还有呢就是美国的新冠疫情之下的一些怪象。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回来我们的《往事如风》节目的第三节。那么上一节呢，我们说到了美国的一些保守派的民意表达，他们在抗议这个封城令或是居家令。而在密歇根州的抗议集会之后4天，4月19号的一个星期天，那么在我所在的华盛顿州，至少有2500人，他们聚集在州府奥林匹亚的州议会大厦前面，举行了 很大规模的抗议集会，那么呢，主要也就是为了抗议华州州长英斯利颁布的居家隔离令。尽管这个抗议集会的组织者号召大家要戴上口罩去参加，但是仍然有很多人没有戴口罩。那么华州的巡警估计参加人数至少是2500人，是过去的几天来美国的各地这一系列针对社交疏离政策的抗议活动当中规模最大的之一。那么他们也是类似的，就是带着国旗，举着牌子，然后拿着一些口号，站在那个州议会的大厦前面。比如说有一些口号就说让华盛顿人继续工作，或者呢有的是说拯救我的商业，拯救我的雇员，拯救普通美国人，还有呢就说要终止隔离等等这些口号吧。当然有一些人甚至还把国旗是反着挂的，这个对于国旗来说其实是一种非常蔑视和不尊重的行为，当然了都是为了表达他们的不满。那同时呢，他们这个抗议人跟人之间的间隔也是非常近，绝大多数的这个参与者都没有是保持2米左右的这个间距，所以啊新闻报道出来以后大家也是非常的担心，觉得说这些游行示威的人他们冒的风险太大了。那华州的这一次保守派的抗议集会呢，是由一位39岁的共和党人工程师泰勒·米勒他发起的。他呢并不认为自己发起抗议活动的目的是要解放华盛顿州，他表示发起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因斯利州长关闭社会经济运转的决定。他认为这个决定违背了联邦和华盛顿州的宪法。米勒呢对路透社的记者说，毫无疑问捍卫自由需要冒一定的风险，美国的独立革命是在天花流行的时期进行的，美国的缔造者了解其中的风险。那么其中有一些那个参与者他们打出的口号呢是给我自由，要不然就是给我新冠肺炎病毒，它的英语是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COVID-19。 很多的网友就吐槽说，你不用二选一，你很可能两个都能得到。所以就是大家其实对他们这样的集会也是有看法的，也就是说冒着很大的风险又没有遵守这个社交疏离的措施，然后很有可能下一步会进一步的扩散，并且呢也有人说天花病毒跟新冠病毒是完全不一样的，新冠病毒的这个大比例的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让它的防控呢变得非常的艰难，所以呢这些大型集会呀其实就是普通的民众他们的对于政府的一些措施的不满进行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表达，希望呢政府听进去。那说完他们这种大规模的集会呀，我们再分享一个非常典型的类似于一些爱好者他们自己的一些组织来进行的一些集会和表达抗议。那在4月26号，也就是上个周末，有10多艘小船从华州的 Mercer Island 就是莫瑟岛起航，穿过连接华盛顿湖和普吉特海湾的运河，然后进入到了联合湖。他们呢是由西雅图的钓鱼爱好者们发起的一场特殊的示威活动，抗议华盛顿州的居家令当中禁止休闲性钓鱼的内容。那么这些抗议者呢，他们就在自己的小船上插满了国旗，还有一些口号。这一次抗议活动的发起者，贾斯汀 约翰逊表示，他无法理解州长因斯利的居家避疫令当中包含有禁止钓鱼休闲的内容。他表示呢，钓鱼是一项户外活动，人与人之间有足够的安全距离，我们确信我们的活动是安全的，可以保证我们自己和周围人的安全。另一枚钓鱼爱好者珍列农表示，原来每个周末我都会带着孩子去垂钓，但这么久以来无法垂钓，太令人沮丧了。而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呢，他们认为钓鱼或者说垂钓是他们的一种治疗方式。在2017年以来，华盛顿州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西北钓鱼伙伴，他们带领那些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中的应急反应人员和军人，通过钓鱼活动来缓解创伤应激障碍，就是 PTSD 的精神困扰。所以呢，这个非营利组织西北钓鱼伙伴的负责人肖恩基亚就表示，很多成员因为无法垂钓处于精神的困扰中，所以呢，他们呢希望通过这种抗议活动呢，让州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么州政府确实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州政府办公室就表示，州长办公室表示就会在本周对这件事情进行讨论。事实上呢，就在他们这个钓鱼爱好者抗议活动结束之后的周一27号，那我们华州的州长因斯利就宣布将会放宽居家避疫令当中的部分限制，会允许钓鱼、划船和其他的一些户外活动。那州长因斯利说，基于数据得出的结论，我们可以开始享受部分户外活动，前提是要符合必要的社会疏离条件。那么因斯利表示，他这个新的州长令将于5月5日开始生效。5月4日呢，是他之前公布的那个居家避疫令结束的时间，所以呢，5月5日开始呢，稍微的放宽一些限制。但是呢，州长没有说明更多的其他行业的活动什么时候可以重新恢复运营。所以呢，确实是政府听到了这些抗议呀、这些集会他们表达出来的声音。此外呀，州长也开始允许一些私人的建筑行业从5月5号起恢复施工。然后呢，施工的现场必须要采取相应的病毒防护措施，确保工人的个人卫生防护和互相之间保持安全的距离。那因斯利同时表示，新冠病毒的威胁依然存在，华盛顿州将会根据数据的变换缓步恢复各个行业重启运营。但是他表示，现在还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开放其他行业的日期现在还无法确定，危险依然存在。好，那么在我们分析完美国各个州他们要急于恢复经济，逐步放缓封城令、居家令，然后逐步的恢复经济的正常运行的这个背后，其实是有着数据模型的预测这个理论基础，也有经济的强大的压力，同时呢也有民意的表达在里边。所以呢，各个州的政府基本上都是达成了共识，要在5月底到7月份这个区间开始逐步的让经济恢复正常的运转。那么我们还要说一说新冠疫情影响之下的一些怪象，比如说大家谁都没有想到，全球的这个首富之一比尔盖茨会处在一个风口浪尖上。那么比尔盖茨是怎么成为了那个很多的那种网上的网友啊，或者一些比较激进的人指责的对象呢？他这个祸 启发至他2015年的一段神预言。在那一年呢，比尔盖茨做客 TED 演讲，他说道，如果在未来几十年内有什么东西能够杀死超过1000万人，那很可能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他还说到了关于这个病毒的预测的一些细节，说这种病毒应该是无症状携带者加超强传播性加一定致病性这三者的结合。当时他这段话其实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只有少数阴谋论信奉者在他们的秘密档案里可能归类于盖茨控制全球人口的险恶用心的这个目录之下。但是在2019年年底，这个新冠疫情开始逐步爆发之后，比尔盖茨他本人都从来没有提起过的这个2015年的预言，他呢并没有抱怨说啊，你们都不听我的看，这回真有一种病毒出来了，而是呢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抗疫行动。随后呢，比尔盖茨在采访中就表示，他将投入数十亿美元建厂，同时研发多种疫苗。虽然最后可能只有极少数的项目会成功，其他的数个项目数亿美元的投入可能都会打水漂，但是比尔盖茨表示，在数万亿计的经济损失面前，这数亿美元浪费也是值得的。他这种豪让人特别的赞赏，但是即使像他这样特别热衷于慈善热衷于教育的首富，依然挡不住舆论的汹涌。那么他这个2015年的神预言被翻了出来，他对于病毒的预测的一些细节也跟这个新冠病毒的一些特性高度吻合，所以呢在阴谋论者的眼里，盖茨就被坐实了病毒制造者的大反派的角色，对于盖茨的这个谩骂就开始铺天盖地，成了跨种族跨政治全球范围的互联网狂欢。至少在黑比尔盖茨的这个主题之下，国际团结合作的精神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那比如一些口号，像盖茨是恶魔、盖茨进监狱，这些所谓的正义之声在全球互联网上汇聚成了滚滚的泥石流。而反盖茨的最高潮意想不到的发生在南非。3月31日，南非的推特热搜榜上，盖茨的相关话题排在第3，多位南非名人都公开发表了对盖茨的愤怒。可是这个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乌龙事件，事情的起因呢是两名法国专家在节目上讨论是否应该在南非进行第一轮疫苗试验，而节目中两位专家都赞同这个做法。这事儿呢就没头没脑的扣在了盖茨的身上，可是自始至终盖茨也没有对南非的疫情有过任何表态，唯一的联系就是疫苗。但是疫苗它也不是盖茨家的疫苗。实际上2015年盖茨的这个神预言并不可疑，大型传染病以波段式发作的形式威胁人类是简单的科学常识，盖茨的忧虑是很正常的而且普遍。至于无症状携带者加超强传播性加一定致病性与新冠病毒的高度吻合，只是合理的科学推测，以现有的科技水平，没有这三要素的小毛小病哪能搞出全球威胁。盖茨的很多主张确实存在争议，但是在盖茨有罪的这种预设立场上，盖茨他所有的善举都成了某些人眼中不可告人的阴谋。这一个这种阴谋论呀，就是无疑就是夷陵道府， 它的当代表演，也是猎巫行动的大型网络版。那么就是由新冠疫情引发的一种大型的怪象啊，就像是古斯塔夫·勒庞他所著的《乌合之众》里边所描述的那样，在群体中间，傻瓜、低能儿和心怀嫉妒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那所以呢，我们在这分享一些疫情之下的怪象，就是让大家能够清晰的、能够理性的去看待问题。因为像比尔盖茨，他资助了全球的好几家顶级的这种疫苗研发中心，对于推动疫苗的研发起到了非常决定性的作用。那比如像在美国，由那个凯撒他们研究中心研发的那个疫苗，在进行了第一轮的人体试验之后，副反应非常之小，几乎没有，这是非常乐观的一种现象。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要战胜新冠疫情呢，还是要依赖于病毒，这样能够让每个人都得到有效的防护。所以这个怪象我们也是想分享给大家看，希望大家能够去真的去冷静的、客观的去看待现在这个非常纷繁复杂、很多谣言四起，然后呢各种的信息大爆炸的这么一个特殊时期。那呢作为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衷心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健康，然后在特殊时期呢，跟家人和朋友多多的注重身体锻炼，多读书，然后勤于思考。那么我们找到一些自己喜爱的打发时间的方式，能够在缓解自己的压力呀，能够锻炼身体的同时，还能够提升一下自己。比如说可以再练练乐器，多读一读之前没有时间读的书，然后跟以前很少联系过的朋友稍微的问候问候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方式。那么希望在未来还能有时间，我毕辉和孙浩三人还能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来主持节目。那目前呢可能是没有这种可能性，这个就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期往事如风的节目。希望后边大家的生活会顺利，也希望疫情尽快的结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够恢复正常。好的，那么希望各位多保重，我们以后再会。